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1号星期六，而是国际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言要在加沙战斗直至胜利，这个意味着在哈马斯释放两名美国人之后，以色列军队对加沙的猛烈轰炸不会停止，而且即将对加沙发动地面攻势。统治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星期五释放了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南部的时候所绑架的美国的两个人，59岁的朱迪斯拉林和他17岁的女儿娜塔利拉林，他们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造成约1400人丧生，并且挟持约200名的人质以来经过双方确认所释放的第一批人。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五晚间发表声明说，他们两名遭到绑架的人现在已经回家，他们不会放弃努力，要将所有被绑架和失踪的人都带回家。他补充说，与此同时他们将会继续战斗，直到是取得胜利。以色列已经在加沙边界附近袭击了坦克和军队，准备发动地面战。根据哈马斯的讲法，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已经导致至少4137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包括几百名儿童，还有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一次国会委员会上面说，实现以色列的目标并不会那么快或者是容易，说他们将会推翻哈马斯组织，将会摧毁他的军事和治理的基础设施，这个是不容易的阶段，将会付出代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宣布，两名自10月7号起被哈马斯绑架的美国人质在当日获释，但仍然有10名美国人在这场冲突当中下落不明。布林肯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这两名美国人现在已经安全地移交给以色列当局，预计美国大使馆的团队很快就会见到他们。布林肯说，自从这场危机爆发之初起，总统就明确表示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每名人质获释。在他最近访问这个地区的期间，他强调了这一点对美国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且敦促他们的合作伙伴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确保释放人质。他还说，美国政府将会每日每时每刻都努力确保美国人质获释，并将他们带回家。说他向那些家人仍然被哈马斯扣为人质的人郑重承诺，他们将继续这样做。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朱迪斯拉南和他17岁的女儿娜塔利已经离开加沙地带。哈马斯说，在与卡塔尔政府达成的协议当中，出于人道主义原因释放了他们。美国总统拜登在与两名获释人质和他们的亲人交谈的时候说，他很高兴他们很快能够与饱受恐惧折磨的家人是团聚。朱迪斯和娜塔利的家人说，两个人是从芝加哥郊区的屋企出发前往以色列庆祝犹太节日。10月7号他们身处加沙附近的纳哈尔奥兹基布兹，当时哈马斯和其他武装分子冲入以色列南部城镇，杀死几百人，并且绑架了203人。法国军事情报局在星期五说，加沙一间医院的爆炸并非以色列导弹袭击所致，而可能是巴勒斯坦火箭发射失败导致。巴勒斯坦官员说，星期二发生在亚克利阿拉伯医院的爆炸造成471人死亡，加沙卫生部将之是归咎于以色列空袭，而以色列就说爆炸是激进分子发射火箭失败所造成。法国军事情报局说，没有任何证据能让他们说这个是以色列发动的袭击，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巴勒斯坦火箭发生了发射事故。路透社星期四看到了一份非机密的美国情报的报告，说报告判断以色列对爆炸没有责任，并且估计死亡人数是100至300人。据法国军事情报局说，撞击的坑太少，不可能是由以色列导弹造成。法国军事情报局对记者说，最有可能的假设是一枚巴勒斯坦火箭爆炸的时候装有大约5公斤的炸药。他们补充说，巴勒斯坦组织拥有装有这种炸药的小口径的火箭。伦敦大都会的警察局报告说，自从以色列哈马斯冲突开始以来，该市的反犹太和反伊斯兰仇恨犯罪大幅增加。伦敦警方在星期五的声明当中说，从10月1号至18号共发生了218宗反犹太犯罪，而去年同期是15宗，而伊斯兰恐惧犯罪从42宗跃升至101宗，分别增加了 1353% 和 140%。 伦敦警方话，呢啲罪行包括针对个人或者系团体嘅虐待，既有当面亦都有在线嘅，都系出于种族或者系宗教动机嘅刑事伤害同埋其他罪行。警方话，虽然喺教区学校、礼拜场所同埋已知关注程度最高嘅社区附近增加咗警力，但系仇恨犯罪仍然急剧上升。警方表示，他们已经走访了445间的学校和1930个礼拜场所，并且计划进行更多这类的访问。伦敦警方报告，在此期间有21个人因为仇恨犯罪被捕，警方并且鼓励大众向警方报案。由于星期六在伦敦有计划要举行亲巴勒斯坦的游行，副助理警察局局长亚德莱坎星期五与记者讨论了这些统计的数据。他证实仇恨犯罪逮捕的人包括一名因为涉嫌是污损失踪以色列人寻人海报而被捕的男子，以及另外一名因为在公车站从事十多宗伊斯兰恐惧涂鸦事件而被捕的男子。关于星期六的游行，亚德莱坎说，伦敦警局是部署1000多名的警官，包括公共秩序警官、道路的警务队、骑警队、警犬队和其他警务人员。他说将会禁止游行队伍偏离计划的路线，以阻止抗议者冲击以色列大使馆。警方亦将会注意倾听抗议者所叫的口号。说重要的事是要记住，就是虽然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或者批评以色列本身并不违法，但对哈马斯或者真主党等被禁组织的任何支持都是非法的。警方说任何佩戴、携带或者以其他方式展示支持被禁组织符号的人都可以被逮捕。对于希望成为美国众议院议长的俄亥俄州共和党人吉姆·乔丹来讲，第三轮投票并不是一个好的经历。星期五上午，25名共和党人投票反对这位极端保守派的众议员，而所有民主党人都投票支持本党在众议院的领导人，是来自纽约州的哈基姆·杰弗里斯。这意味着没有候选人达到当选议长所需要的217票的门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英国成为不少香港民主人士流亡海外的首选，但是在中国渗透之下，即使他们身在英国，仍然频繁受到滋扰、跟踪，甚至受到袭击，无法过正常生活。虽然已经远离香港，但为了自保，这些民主人士仍然维持高度戒备。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曾发动联署呼吁制裁港府官员的香港前区议员郭子健流亡英国已经两年。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无论在英国定是到瑞士等国家出席港人活动，都会被监视、跟踪、滋扰。去年在爱丁堡一场电影放映会期间，更有工作人员遭怀疑南亚裔人士抢劫。
例如我们有手足在去年预备一些抗争的电影放映，因为我们是一个地区的放映的团体，我们协助去处理的时候，在戏院门口就被跟踪去到家住所附近，然后就被抢去电话。要注意那件事，就是那部电话的价值是非常低的，那部电话是一部工业用的电话，不是第一线的手机，即不是 Samsung 啊、iPhone 啊，即那些卖它一些那个功能比较低阶的那些智能电话都去抢，即那个意图就很明显，它不是去谋财，它是在人身安全上面的威胁。我们的团体成员去日内瓦出席联合国审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情况的会议的时候，我们留意到有一名亚裔的男子就是在市中心的火车站跟随我们去会场。今年四月份西藏流亡政府施政，即是他们那个president 来苏格兰议会访问的时候，我们是被邀的嘉賓啦，咁喺出席個活動之前，喺 Parliament 門口，咁就有啲疑似係即係職業學生係會留意住有啲咩人出入啊，而我哋有啲朋友有啲成員都留意得到佢手上面嘅file 或者佢嘅電話係有係影住我哋嘅，係睇住我哋幾個人嘅大頭嘅。
郭子健话：作为港人，自己早有准备，在举办人权民主活动的时候，会被中共派人监控。
即系抢电话嗰次南亚裔啦， 但有幾次跟蹤或者有幾次騷擾啊，或者有幾次係去做呢啲情況嘅，我哋留意到係嗰啲叫做，如果我用個 terms 叫做呢啲叫職業學生，就可能係中共收買佢哋，然後佢哋做一啲跟蹤啊騷擾嘅行徑，即係佢哋呢啲係有背後有組織，有預謀去咁做。
出於安全考慮，化名阿東的港人曾經因為參與2019年反修例示威被捕。2020年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阿東離開香港。他對美國之音承認，雖然這幾年身在英國，但並不感到安全。他曾經在曼徹斯特街頭被身份不明人士跟蹤，對方更要求他和所謂的中間人會面，但是他拒絕。
中國那些海外警察站不是搞到滿城風雨的嗎？所以不到你不信的、那些跟蹤我的人呢都可能是跟這些警察站是有關聯的。我現在呢即是出親街呢我都不敢見樣的，即是三十幾度大熱天時的話呢都要戴口罩的了。那平時如果是用 Twitter 啊 Facebook 這些呢就可免則免，就盡量減少使用啦。就算用的話呢，除了是一些風花雪月的內容，例如是飲飲食食啊、旅遊啊咁呢，即係都盡量是不會透過呢些社媒嚟到去發表一些個人意見㗎啦，尤其是政見啊咁樣。所以之感覺就是話，雖然我而家是在英國，但是呢即仍然是放不低那個心頭大石的。我雖然離開香港已經是十萬八千里了，我每一日都是要自我審查的。我成日都問自己，到底幾時才可以找回自己呢？
近期英國的港人集會相繼發生中國小粉紅挑釁甚至是襲擊港人的事件。去年香港示威者在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示威，被中国总领事等外交官袭击，令人记忆犹新。在英港人组织英国港侨协会今年五月对在英港人社群进行调查，发现只有不到一半被访者相信执法部门可以保护社区内的所有成员。7%受访者明确表示不信任英国警察，因此不會參與任何同警方接觸的交流活動。調查亦顯示，超過40%受訪者明確表示不會在英國參加同香港相關的集會遊行，超過40%人甚至不敢在網上表達對香港問題的意見，近40%人覺得在英國參與同香港相關的集會遊行並不安全。除了擔心在英國的個人安全，他們亦都擔心回到香港之後的個人安全。流亡英國的阿東說，港人在英國安頓下來後仍然有安全憂慮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呢、就是、不少的那些港人仍然是希望有一天能夠回香港的，有些就是想回香港，另外就有些是由於他們有家人在香港，所以呢不能說不回的。咁佢哋都好擔心，就係話即係如果你參加咗呢啲集會嘅話，係要付出啲咩代價呢？
有攬炒霸之稱嘅劉祖迪係八名被港府懸紅通緝港人之一。佢喺英國《衛報》10月17日嘅專訪中透露，過往曾經接獲對話截圖，有疑似中國大陸人士討論要將佢老走殺害。他說在港府發出通緝令之後，曾經聯絡英國內政部，但是並未獲得任何支援。2020年劉祖迪曾經在倫敦西部的住所附近遭到襲擊，當時倫敦警方將案件列為仇恨犯罪。他向《衛報》說，相信這些不愉快經歷與英國被中共嚴重滲透有關，自己吸取了教訓，平時出街會戴上有阻嚇作用的手電筒，若果有被跟蹤的風險，更有可能攜帶防狼器。英國港橋協會今年年初曾經提出多項協議，呼籲英國政府盡可能令港人減少與香港政府以及中國政府部門接觸，例如鼓勵僱主接受港人以宣誓等形式完成背景調查，等港人不需要向香港警方申请俗称良民证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书。 香港前区议员郭子健就强调，英国是安全的国家，一般的香港移民并不会成为中共的打击对象。对于民主人士来讲，英国亦都远比香港安全。
相对来讲，英国是比很多地方是安全的，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对于很多无论他是参与社会运动，还是他想为下一代寻求一个 更好的一个居所安身之地，英国尚算是安全的。我们离开了香港的人，至少没有了第一线，即是第一身的个压迫，即是我们不会担心半夜或者朝早就有国安警察在门口等我们，要拉要锁。我们都相信中共是会花个咁大资源，将我哋老走，从英国都老走翻中国。如果系嘅话，咁放马过嚟啦。我就系、是、我哋就系坐喺苏格兰，或者有啲朋友就系坐喺伦敦，就等你班国安过嚟。你嚟到你咪嚟咯。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据两位英国政府官员在本星期透露，英国政府正是静静地制定五年来首次与中国举行重要贸易谈判的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李伯安在伦敦报道。
据 Political 媒体披露，由新委成首相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加强与中国经济关系，其中有几种方案是正在是被考虑，包括恢复部长级别的贸易谈判。英中可能再次召开是英中联合经济贸易委员会会议，重启部长级别的贸易谈判。2020年前英国首相约翰逊曾经是尝试重启这个的会议，但是他是因为他的辞职，这个计划是被夭折。英国和中国之间的会议之前是每年举行一次，直到2018年。英中关系在2018年之后受中国政府侵蚀香港自由、新疆人权状况被揭露，以及是中美贸易战和最近的间谍危机而急剧下滑。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是英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占英国贸易总额 6.1%。 比起2021年第三季度的数据，中国从英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下降到第四位，并且是中国占英国贸易总额下降了 1.4%。虽然英中关系已经从曾经的黄金时代到了今日的互相猜忌，但是最近英国领导层和中国对话的愿景已经是逐渐显露出来。2022年在前约翰逊首相计划重启英中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时候，英国保守党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西利表示坚决反对。他说，我们需要处理的是世界的现状，而不是我们希望的样子。我不明白当中国政府制裁英国议会议员，承认福克兰群岛为阿根廷领土，解散香港民主政府的时候，政府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进行部长级的高层接触。今年五月，首相府发言人表示不会关闭英国的孔子学院，这个讲法和新委成去年竞选时的讲法相悖，因此遭到很多的保守党人士的攻击。上个月，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在议会的暗谍风波期间访问北京，英国政府并且任命了新的中国和香港贸易专员刘易斯尼尔。投资大臣多米尼克·约翰逊在五月访问香港，并且是在九月访问中国，这个是五年来英国高级官员首次正式访问香港。这位投资大臣在南华早报说，英国将会在利益交汇的地方和中国以及在香港接触，但是会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他还表示，我们有权在北京违背他的国际承诺或者践踏人权的时候采取行动。一位英国高级官员说，外交部长八月底的北京之行令人感觉到经济关系可以返回到更正式的基础上边。他还补充说，英国政府也在考虑成立一个与中国的经贸合作组织，目的是让中国企业更加积极地成为是为英国加油。英国政府前高级顾问、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现任主任萨巴克分析，英国脱欧导致政府更加积极地向中国寻求更多的资金。萨巴克说，英国脱欧之后，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的欧洲合同，所以政府需要尽可能地是获得资金，而且在疫情造成的经济萧条亦都促使到英国政府需要尽可能地多筹集资金。但他认为和中国合作是一种虚假的经济，因为回报并不会达到政府的预期。他说， 这个是一种虚假的编制，回报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大。中国共产党令大认为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需要中国，然而中国也有他们很大的经济问题。英国政府在跟中国对话的每次尝试都会在英国国内是引发激烈的辩论。保守党议员以及是首相的贸易专员格雷厄姆在评论外交大臣访华的时候表示，跟中国互动本身就是有益，并且在现阶段并不需要切实的成果。格雷厄姆说，没有任何能够比下巴对下巴的接触更有意义。但是上议院的奥尔顿勋爵并不认为英国目前应该跟中国的政府重启高级别的对话，因为中国政府差的人权纪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应该尊重中国人以及中国学问，但是不应该尊重领导中国的共产党。我们都渴望有一日能够在跟中国真正和谐以及是尊重中共的存在，但是认为这样的时刻已经是到来，是一种危险的自欺欺人的行为。前内阁大臣戴维斯表示，政府应该是实施一项连贯的对华政策，反映我们对一切问题的看法，比如从维吾尔族人的待遇到华为等贸易的问题，再到对台湾及香港的行为。他说，我很难看得出英中联合经贸委员会如何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即使他取得成功，他的代价将会是破坏我们试图让中国以文明方式行事的其他方面的尝试。英国政府在2022年12月发布的最新人权与民主报告当中，将中国列为是优先关注国家。在详细介绍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估时候，英国政府是表示，202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中国在新疆广泛系统感侵犯以及践踏人权的证据日益增多，中国的媒体自由、宗教以及信仰自由以及法治继续受到政府的广泛限制，同时对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变性者以及是性别权利的限制以及阻碍民间社会自由运作的限制亦都持续存在。英国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在7月13号发布的中国报告，其中就提到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不单止是对自由民主的严重挑战，亦都是对它生存的威胁，英国应该是采取果断的行动。但是即使是议员是认为中国对英国的威胁以及人权状况已经无法维持正常对话以及贸易关系，伦敦国王学院楼市中国研究所所长布朗认为，坚守英国对于人权的价值观亦是同中国进行贸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布朗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英国想同中国进行贸易，就必须与其进行对话，如果我们认为价值观相比是更重要，我们就无法同中国进行贸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伦敦报道。
香港新学年开学五到两个月，接连发生五宗学生怀疑自杀事件。据香港大学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自杀率由2020年起出现上升趋势。去年15至24岁的青少年自杀率是创历史新高，八年间大幅上升 96%。有分析指，年轻人自杀率急升源于疫情和社会层面等因素，令到年轻人感到强烈无望感。有年青人表示，对前景的绝望来自政制发展的单一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经过三年的新冠疫情之后，香港学生首个复常之后的新学年九月初正式开始。不过最近一个月里面接连发生五宗学生怀疑自杀事件，引起各界关注。香港大学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9月8号公布香港最新自杀的数据，这一项调查根据死因裁判法庭提供的数字，分析香港自杀率由2020年起出现上升的趋势，去年的自杀率是 14.5， 即是每10万人当中有 14.5 人是死于自杀，较2021年的 12.3， 每10万人当中有12.3 人死于自杀，增加接近 18%。值得注意的是，去年香港15至24岁的青少年自杀率创历年新高，达到 12.2， 每10万个呢个年龄层嘅年青人，就有12.2人系死于自杀，比2021年急升22%，较2014年嘅6.2。每10万个青少年有6.2人死于自杀，8年之间，香港青少年自杀率大幅上升接近一倍。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分析，年轻人自杀率急升源于疫情和社会层面等的因素，令年轻人感到强烈无望感，呼吁社会关注年轻人情绪的问题。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青少年自杀率创新高，最近甚至发生12、13岁的初中生自杀。他认为可能是同近年社运和国安法实施之后的移民潮有关，呼吁政府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政府到现在都不肯承认，就是香港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移民潮。而其實佢最大嘅衝擊肯定就係一啲年輕人，因為你所有嘅朋輩嘅支援可能冇咗啊嘛。你冇諗過你今日喺你身邊嘅同學，聽日佢可能已經移咗民啦，或者飛咗啦。咁嗰種朋輩冇咗支援嗰種失落，其實點衡量出嚟呢？而呢個實實在在就係發生喺即係現在嘅學界裏面，又特別係喺青春期嘅年輕人啦，好似頭先講緊12歲、13歲嗰啲咁樣，你係最需要朋輩嘅時候。但是你今日嘅緩緩，聽日就已經飛咗，嗰種失落根本係冇辦法可能形容，而我哋都冇面對嘅。
谭美德表示，好多年青人受朋辈离散等的影响而产生的失落感，加上国安法之下出现的反智制度，只可以说好香港故事，容不下任何反对的声音，也都没有公开透明的渠道吸纳年青人的意见，他认为是年青人对社会绝望的主要原因。
所以由这个失落一代去到反智一代就更严重了。你看到整个社会气氛在国安法底下，其實很多嘢你不俾講都不緊要，但係反而咧就係要你接受講一啲你政權想夠講嘅講法，而呢啲係令到年輕人更加難接受嘅。點解咧？譬如可能你會講現在成員係開心香港啦，咁但係佢真係唔開心啊嘛，咁你要佢揀成開心香港，咁點可能咁發生呢？第二就係要説好香港故事啦，你都唔好話説不好啊，連批評一分鐘犯國安法嘅時候係煽動仇恨政權。你話班年輕人喺個青春期、喺個叛逆期嘅時候，喺咁嘅社會環境底下，佢又點會有一個宣泄渠道呢？
隨住2020年6月30日深夜國安法生效之後，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參選人提名門檻大幅提高，只有清一色的愛國者可以參選。譚美德表示，這樣的選舉制度改變了香港過去賴以成功的重要社會體制，就是你努力就會有用，但是目前一个新的体制令到年轻人觉得努力都没用，亦都令到年轻人对发展前景感到绝望。
但是这个体制告诉你，你努力都没用，因为你只要不是一个政权认可的人，不是政治正确的人，或者所谓自律忠纯根正苗红，你几努力你都入不到个圈。那其实为什么这年轻人会感到那么无力，那么没希望，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过去香港就是无论你出身是什么的背景，只要你肯努力，即使小人都好了，你都会总是有人有机会可以飞黄腾达，可以去到无论政治经济都可以有机会去到一个顶尖的。但是现在这个体制就告诉你，其实你努力都没用。
另外，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二，即是10月10日，公布民情指数之年龄或世代分析，运用了由2018年7月至2023年9月以随机抽样真人电话访问的超过10万个样本，并且以年龄和世代两个变项划分成不同的组别作分析，反映了三个不同年龄世代的市民对官员、政府的满意度、信任度和社会评价等等。结果显示，18至29岁的年龄群组的市民民情指数在过去5年长期居于末席，未达到100分的正常水准。 相反，50歲或者以上的市民，民情指數是三個組別當中最高，除了2019年下半年社會運動至到2020年下半年之外，這個年齡群組的民情指數一直維持在正常值100分以上。现年18岁刚刚升读大专院校的阿一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年轻世代的民情指数过去五年一直处于正常水平之下，可能是由于近年香港的政制发展一直打压年轻人求新求变的想法，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之后已经没有反对的声音。
自决啊，本土等等，其实是成功当选立法会议员咁样嘅状况啦。咁跟住，但去到其实一路之后，16年以后，即系出现咗呢啲嘢之后，其实不论系梁振英政府定系林郑政府，其实一路都系有打压呢啲人噶嘛。咁其实令到好多即系可能年轻一辈或者开明啲嘅人，就对呢样嘢系觉得唔满意，因为其实点解我哋啲谂法你就打压，即系其他点解建制嗰啲又完全冇问题嘅咧？咁样，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满意度系。原本都已經不太高原因，跟住去到之後即係社運啦，即係19年啦，或者再之後咁更加唔使講咧，個狀況即係越變越差啫嘛。
至於去年香港青少年自殺率創新高，阿一認為除了同疫情有關，年輕人對前景的絕望，亦都係嚟自政制發展的單一化，尤其是即將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新選制連邊緣的建制派都可能容不下，不同政見的年輕人冇可能透過選票表態。
因為而家選舉制度其實變到，即我都覺得其實真係好單一嘅，因為其實除了民主派以外啦，或者自稱民主派中間派以外咧，其實仲有一啲邊緣建制，即係嗰啲所謂獨立建制啊，或者係一啲細嘅建制社區組織咁樣啦。其實因為我哋見到今次嘅區議會選舉，其實算係一個建制大黨嘅分餅仔啫嘛。其實建制大黨都係離唔開嗰五個，即係民建聯、工聯會啦、自由黨、新民黨同埋經民聯嘅啫。咁其實除咗嗰五個以外，我哋見到應該冇乜其他政黨會當選到嘅。其實咁所以聲音應該是真的會越來越單一，即係唔好話民主派，其實可能一些社區比較弱勢的聲音，或者是比較少數，就算親建制嘅都可能未必會入到個制度入面咯。
喺呢一種絕望的社會氛圍當中，阿一表示好多年輕人希望移民或者留下來，亦都會變得政治冷感。
無可否認，這個狀況是真的令到大家覺得我做乜都係唔得噶咯，即係我不論用即係軟性嘅方法去即係去表達訴求，即係好似參政啊咁樣啦。都首先你唔會入到個門檻先啦。第二就係可能用啲硬性啲，我出嚟遊行都可以俾人拉嘅。咁其實咁咪變相有好多人算啦，我哋唔好理呢啲嘢，因為都唔輪到我管到嘅，或者係調翻轉頭不如走啦咁樣。所以係呢、這個我覺得都係越嚟越多人會選擇移民啊。
特首李家超下个星期三，即是10月25号，即将公布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阿一表示对李家超的青年政策没有任何期望。
期望我真冇乜，但系我觉得应该离唔开都系拱啲青少年上大湾区发展嗰啲内容咯，应该都系即系近几年佢都系话要大湾区同香港融合啊之类咁样嘅方向发展嘛，佢咁我觉得应该。都离唔开呢一啲嘢啦。
阿一又表示，纵使社会上充斥绝望嘅氛围，佢仍然会选择留喺香港，将来希望成为社工，帮助有需要嘅年青人。佢认为乱世中最需要系装备自己。
我觉得，今日可能系做唔到嘅呢一啲嘢，但系只要你秉持住呢个信念，其实有朝一日一定有方法可以俾你去。可能踏出一步咁样咯，所以我觉得喺呢个乱世底下，最重要系装备自己，去继续了解唔同嘅事，唔好当冇事发生咁样。即系就算我哋唔系而家即刻表达啲嘢出嚟都好，起码我哋知道发生紧咩事咯。
至于香港文研嘅调查显示，18至29岁年龄群组嘅香港市民民情指数过去五年长期居于末席。谭美德分析。結果可能是反映這個年齡群組的市民拒絕做港豬，他們仍然關心社會才會感到不滿。港府近年大力推動的人心回歸工程成效不大，他憂慮新一代年輕人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下長大，未來的價值觀會變得扭曲，成為表裏不一的人。 谭美德又表示，如果政府冇释出复和嘅诚意嘅话，好难令到新生代嘅民情回复合理嘅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半年内三度访问台湾，反映出美国对台湾明年一月举行的总统大选高度重视。由于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好就整合力量展开会谈，更显得罗森伯格此行时机微妙。分析人士对此表示，虽然两党谈判又陷入僵局，但是仲未有完全破局。美方要即时掌握选情，更加持续关注所有候选人的两岸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10月15日星期日抵达台湾，接连会晤三大党的总统候选人，分别是民进党的赖清德、国民党的侯友宜以及民众党的柯文哲。三位候选人几个月前先后访问过美国，完成了台媒形容为指面试的之旅。罗森伯格很快又和三个人见了一次面。不难看出这位新主席对台湾选举动态的密切掌握。值得注意的就是国民党以及民众党上个星期六针对蓝白合进行谈判，在总统候选人方面，国民党诉诸直接民意展现的民主初选，民众党则是主张全民调，两党各持己见，因此始终定不低蓝白议会的时机。侯友宜以及柯文哲星期三出席同一场的论坛，但是双方都刻意错开，并未有直接同台。面对着蓝白合的问题，侯友宜隔空喊话希望利中华民国而非利个人，柯文哲真是表示蓝白合不要一直想总统怎样合作，还是有政策理念以及是立委等层面可以合作。美国德州圣汤马斯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计划主任耀元向美国之音表示，目前看来在野整合的几率仍然是相当之低，不论是国民党提出的民主初选或者是民众党想要的民调，双方都不太可能放弃自己的优势方案要去接受对方的方案。叶耀元指出，假设国民党接受了比民调的方案，气势上就先矮人一截，如果比民调输了，这个就等于势力比较大的国民党在挺势力比较小的民众党是选总统，未来更加要担心柯文哲回头将国民党是吃掉。叶耀元进一步指出，民众党是柯文哲的一人政党，唯有通过比民调赢侯友宜，由柯文哲堂堂正正当总统候选人，政党才有延续的机会。柯文哲一系就是屈就当副手，民众党迟早会泡沫化。叶耀元表示，所谓的蓝白合、白蓝合，不理你要用什么方法，基本上都是一种各怀鬼胎的状态，因为白的跟蓝的他们唯一的共识就是他们各自都要当政的。位于南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亦都表示，目前看来在野党的协调过程并不算顺利，蓝白彼此是在推卸责任，双方甚至已经在盘算届时在野若然无法合作要怎样怪罪对方。虽然在在野整合的机会仍然属于渺茫，但是国民党仍然不放弃对话和合作的机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三在念书发表文章表示，自己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这段时间都保持联系和沟通，秉持住堆叠善意，期待能够在共同理念下达成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不理是民调或者是民主初选或者是任何的折冲方案，都会做好准备。念书用户阮以伦在该个贴文留下言论话，国民党是台湾最重要的党，一定要推出总统候选人，已经确定侯友宜，无论合与不合，能成与不能成，都应该以国民党为主。而另一名在念书用 Sarah Lee 亦都是表示，柯文哲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民众党是壮大，而壮大的营养就是来自国民党，柯文哲没有让国民党拿回政权的道理，亦都没有道理是成全所谓的侯柯配。不过期盼南白合的念书用户 Ben Lee 即是留言表示， 冇必要逞一時嘅強弱傷害薄弱嘅合作基礎。藍白兩黨務必清楚了解目標，並唔單止係要贏對方，而係讓民進黨下野，根據台灣匯流新聞網在10月16日公布的民調，在藍白整合對決賴清德的情況下，柯侯佩的支持度是達到 51.4%， 大勝賴清德的 38.8%， 至於侯柯佩支持度亦有 46%， 險勝賴清德的 43.3%。 黃宏仁對美國之音表示，柯文哲他們和侯友宜兩邊陣營已經開始談，所以羅森伯格第三次來訪，這個一定是臨時起意，就是看一去看看這個藍白合的局勢是發展，而且有可能成功，所以說他是覺得他們已經是準備好要來了解一下實際的情況是怎樣。美國德州山姆休斯頓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翁李忠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羅森伯格到台灣這麼多次，直接站到第一線，以及是台灣各個陣營保持密切聯絡，一切都是為了要讓美國能夠更充分、更直接掌握台灣內部的局勢發展。翁李忠表示，透過羅森伯格直接來接觸、直接來匯報白宮和跟國務院，其實對這個對美國來說是非常之重要的情報搜集，當然亦都適時傳遞美國的一些意願，或者是美國的一些資訊，讓台灣的所有政治人物、政治領袖都有一個充分的了解。他相信這個是羅森伯格最重要的職務。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台北報導。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喺上次嘅建国史话之中，我哋讲述咗自由女神像嘅故事。自由女神像系法国人民送俾美国人民嘅礼物。自由女神矗立喺纽约港。高举住火炬，几百万坐船到美国的移民在进入爱丽丝岛的移民入境处之前，都能够看到自由女神像。下面我们就为你讲述这些十九世纪移民的故事。美国生活正在急速变化。1860年前，美国是一个农业国，而是1860年之后，美国开始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1860年，美国的工商业生产总值不够20亿美元，而30年之后，亦就是1890年时，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00亿美元。嗰阵时已经有500多万人在工厂和矿山工作，还有300万人在建筑和运输业工作。年复一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产业工人的数量亦在度持续增加。好多新兴产业的工人来自美国的农场，农耕好辛苦又赚不到钱，所以年轻人总是千方百计离开农场，到城里面去追求更轻松更美好的生活。好多人在工厂里面找到他们的新生活。一个年轻人如果工作努力，学会新技术，好快就可以得到越来越好的工作。不单止美国的农民有这样的机会，从世界各地到美国来的移民也同样是这样。这些移民出于不同的理由，从不同的国家来到美国，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愿望，就是在美国这个新世界里面过更好的生活。
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工厂需要全能型的技术工人，工厂主出高工资吸引这种技术工人。英国工人就是这种全能型的，很多工人在英国的工厂里面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他们在英国的工资很低。这些技工如果在美国的话，赚的工资会比英国高很多，所以数十万英国技术工人来到美国。结果在美国的一些工厂里面，甚至在有些产业里面做工的全部是英国人。在麻萨诸塞州的福尔里佛服装厂里面，到处都是来自英国兰开夏的年轻人。旧金山造船厂里面绝大多数工人来自苏格兰，而美国很多煤矿里面的矿工多数是来自威尔士。很多移民原本是农民，他们来到美国是因为在这里可以免费获得土地，他们在美国西部富庶的土地上开垦自己的新农场。当时英国最流行的歌曲之一，唱的就是在美国的美好生活。这首歌叫做 To the West， 到西部去。歌中描绘的情景令很多人决定移民到美国去。歌词是这样写的：到西部去，到西部去，那里是自由的土地，密苏里河滚滚而下，奔腾入海。那里的人只要肯耕耘就能有收获，最穷苦的人也能从大地收获石果。那里年轻人快乐，老人无忧，去吧，去那遥远的西部吧。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成为一些移民追寻更好生活的目的地，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移民到美国或者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在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的农作物年年失收，饥饿的人没办法，被迫要离乡别井。仅仅在1850年这一年，就有117,000人离开爱尔兰来到美国。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没钱亦没文化，美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神奇的名字。在整个欧洲，每当生活困苦时，人就会想到移民美国。在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一些帮助人移民美国的组织，有一位波兰农民被当时在华沙的一个这样的组织写信，他说：我想去美国，但是我没有钱，我除了有一双手、一个妻子和九个仔女之外，什么都没有。即使我很强壮、身体健康，而且只有45岁，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工可做。在波兰，我已经去了我能够去的所有城镇，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给我赚到更多钱。我想要工作，但是我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不会去偷渡，但是我没有工作，所以我请求你们接受我，帮我去美国。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没有多少人是为了更好的工作而移民到美国。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到美国只是为了能够找到工作。在欧洲的所有城市里面，找工作已经非常之难。1870年，一位英国议员对议会说，英国人离开自己的国家不是因为他们想离开，而是不得已而离开，因为他们在国内找不到工作。他说，就在我讲这番话的时候， 伦敦同英国嘅其他城市里边，成百上千人正系因为冇嘢食而饿死。佢哋系新一轮工业同农业革命嘅牺牲品。当时小型家庭农场正在消失，起而代之嘅系现代化大农场。咁样嘅农场产量更高，新机器取代咗工人嘅位置。几百万农民无法只唔寻找其他嘅工作，有啲人喺工厂里边揾到工作。虽然工业亦喺度快速发展，但系发展速度仲系唔能够俾所有失业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之后的十年里面，几百万人从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个国家来到美国。但是随着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壮大，就业岗位不断增加，移民美国的洪流开始减慢。起而代之的是来自南欧和东欧各国的移民。那时候反犹情绪席卷俄罗斯和波兰，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迫使很多犹太人移民到美国。19世纪80年代后期，意大利南部爆发大面积霍乱，很多家庭因为害怕患病而移民到美国。还有些人是因为本国政府抗军而决定移民美国，不想当兵的年轻人通常会逃到美国。抗军需要庞大的经费，很多人不愿意承担由此而生的高额赋税，决定移民到美国。总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世界各地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向美国。这些新移民和先前的移民不同，他们没有什么技术，大部分人是文盲。工厂主发现这些南欧和东欧的移民非常刻苦，他们不会因为工作艰苦和工资低而抗议，不会要求改善工作环境，不会加入工会或者举行罢工。于是工厂主开始用这些新移民来到替代高工资的美国和英国工人。老板需要越来越多这样的新工人，他们还给新移民写信给国内的亲戚朋友，告诉他们来美国了，这里有的是工作。美国的来信吸引了更多的移民，大型轮船公司也帮助企业征召更多的工人，他们雇佣成千上万的代理人，在欧洲各地出售到美国的船票。咁做嘅目的系轮船公司嘅船将农作物运到欧洲之后，返回美国时唔使跑空船，能够再运送大量嘅移民到美国。几十万唔同宗教信仰嘅移民从欧洲各地嚟到美国，好多移民留喺纽约同其他东部城市，但系更多嘅人向西边迁移，佢哋喺宾夕凡尼亚嘅钢铁厂、西维吉尼亚嘅煤矿、密西根州的木材厂和芝加哥的养殖场、肉联厂找到了工作。在短短的几年之中，外国出身的工人占据了美国很多行业中的非技术型岗位，于是美国本土工人开始抗议，要求结束移民潮。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而家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开车去加拿大多伦多度假，结果在路上遇到一些问题。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Dodge a Bullet 以及 Cheapskate。
Larry, 仲要揸几耐先至到多伦多噶？
If we don't make any more stops, we should get there by nightfall.
吓，天黑先至到啊！但系我而家就嚟饿死啦，我哋停低落嚟搵啲嘢食啦。
Actually, we have a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at the hotel in Toronto.
我知道酒店有免费晚餐，但系仲要等几个钟头先至有得食，我支持唔住啦。
You know me, Li Hua. I'm a cheapskate. Sorry.
Cheesecake? 你带咗芝士蛋糕啊？好啊，快啲俾我食啦。
No, not cheesecake. Cheapskate. A cheapskate is someone who is very cheap or doesn't like to spend money.
Cheapskate 就系小气鬼，冇错，你真系个小气鬼啊！如果唔系你唔舍得花钱，我哋先至唔会拣多伦多嚟度假，一早就买咗飞机票飞去泰国啦。
Thailand? Don't be ridiculous.Even if I wasn't a cheapskate, you know we can't afford to go that far away for a vacation.
咁就算去唔起泰国，我哋停车嚟食餐饭都得喎。
If we stop for food, we'll waste time, gas, and money. I think we should just wait until we get to Toronto.
Why are you being such a cheapskate? 我哋啱啱开始拍拖嗰阵，你好中意买嘢俾我食噶。
Oh yeah, I remember that. Actually.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I think I might have some of that candy you like in my backpack. Something like a white rabbit, right?
大白兔奶糖？诶，喺边啊？咦，真系有包喎，不过过咗期嘅。唉，不过我真系好肚饿，咁将就下啦。
Phew, looks like I dodged a bullet there.
Dodge a bullet? 避过子弹？你又在这里讲些什么我听不明白的。
To dodge a bullet means to narrowly escape a very bad situation. For example, a second ago you were about to get really angry because I wouldn't stop for food. But luckily, I had that bag of Chinese candy to keep you happy.
Oh, to dodge a bullet. 意思就是逃过一劫，避开非常坏的事。你说如果不是因为你背囊里面刚刚有包糖，我肯定会因为肚饿大发脾气，所以你算是避过了被我闹。
That's right.
但是糖吃不饱的。
We have a perfectly wonderful and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in Toronto. Sorry, Li Hua, we're not stopping. Uh-oh.
诶 ，Larry， 乜嘢声啊？系咪冇油啊？你睇下，几个钟头之前我唔系叫你加满油嘅咩
？I heard the gas is a lot cheaper in Toronto, so.I didn't want to buy more gas than I needed to. I thought this would be enough for us to reach Toronto.
啊，你因为觉得加拿大啲油平啲，就唔舍得喺美国加油，到多伦多先至再选。你点解咁小气噶 ，Cheapskate？
I hope we can find a gas station in time. I haven't seen any signs for a gas station for a while.
吓，咁弊？附近冇油站，咁我哋咪要身陷荒野
？Don't worry. We always have my cell phone if we need to call for help.
打电话求救！哎呀，我头先一路攞住你个手机玩游戏，冇电啦。
Good grief! Luckily, I think I have an extra battery in my backpack. Check the outside pocket.
哦，哎，真系啊，呢度有块后备电池啊。We dodged a bullet. 我哋逃过一劫啦。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t looks like there's a gas station a few miles ahead. We should be able to get there without a problem.
太好啦，前边有油站，我哋快啲去加油啦。
Okay, I won't be such a cheapskate this time.
没错，呢次唔好再小气啦。仲有喺油站买啲嘢翻嚟俾我食啊。
Okay, fine, you got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dodge a bullet， 意思就系指逃过一劫；而另一个咧就系 cheapskate， 意思就系指小气鬼。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